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1月7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五角大楼说，美国的空袭打击了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正计划对美国或者欧洲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星期三晚上的空袭击中了靠近土耳其边界的萨尔马达镇附近的五个呼罗珊组织的目标。战机袭击了恐怖分子，摧毁了车辆、建筑和制造炸弹的设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的官员说，袭击目标之一是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法国人，被怀疑为基地组织制造炸弹的大卫·德吕荣。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确认德吕荣或者任何其他涉嫌人是否被打死。五角大楼说，军方采取了果断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消除恐怖分子的行动能力。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因乌克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继续不断的反叛行动而处于对峙状态。莫斯科表示，他将抵御即将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核安全首脑会议。国际核安全峰会是奥巴马政府出面组织的，2016年的峰会是第四届，也是最后一届。首脑会议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锁定核材料。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谢尔盖·基斯里亚克星期四表示，莫斯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举行峰会没有足够的价值。国际核安全峰会的首次会议是在2009年奥巴马刚刚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不久举行的。基斯里亚克在华盛顿对一些记者说，他对美俄关系的现状感到失望。华盛顿邮报援引他的话说，他对美国媒体妖魔化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不满。布基纳法索军方指定的领导人齐达拒绝接受非盟的要求，不肯在两星期内将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非盟表示，如果齐达不这样做，就可能面临制裁。齐达中校星期四说，在明年11月举行选举之前，将由一个长老委员会推出的一位杰出平民来领导过渡政府。但是他表示，这个过程不应受到国际压力和国内动乱的逼迫。自军方上星期五夺取政权以来，布基纳法索的动乱日趋严重。美国之音记者从当地发来的报道说，布基纳法索领导人要求政界人士、宗教领袖和社会组织分别提名三位负责领导过渡政府的候选人。据《纽约时报》报道，600多名伊拉克战争的老兵表示，自己在2003年之后曾经接触过化武制剂，而五角大楼或者只采取了有限的措施，或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纽约时报》星期四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一次内部问卷调查中发现了这一问题。这些问卷是军人在结束在伊拉克的驻扎任务时填写的。总共有629名军人的报告说，在伊拉克接触过降解化武制剂，包括芥子气。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其他人也可能接触过化武制剂，其中包括外国军人、合同工以及伊拉克的平民和军人。日本南部的一位地方行政长官最终批准重新启动一座核电站。自日本当局于2001年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炸毁之后，颁布新安全条例以来，这将是首次重新启动核电站。日本鹿儿岛知事伊藤佑一郎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经过安全检查后，仙台核电站将恢复运作。考虑到公众对安全的担忧，日本于2013年关闭了本国48座核电站中的最后一座。仙台核电站将成为自那时以来的第一座恢复运作的核电站。一名美国前海豹突击队队员说，他是2011年在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位于巴基斯坦的藏身之处，在黑夜当中将本拉登击毙的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frequent flyer? Is it economical to pay more and upgrade your flight to business clas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ins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今天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政府？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ar and feather and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s spelled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形容词，意思是失常的、失调的。
One in three Americans believe the dysfunctional government is the country's biggest problem.
三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认为政府运作失调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A recent study revealed that only around 2 out of 10 people actually escape the grips of a dysfunctional family.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十个人当中，大约只有两个人能真正摆脱他们所在的不健全家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t's hard for kids to grow up in dysfunctional families. I have a friend who always seems very distant to people and favors spending time with his pets.Turns out that his mom favored his brother over him growing up, so it left him believing no one truly loves him.
That's horrible! Once you form a certain personality and worldview, it's very hard to change it. I'm so grateful for my loving and caring family.
Yeah, I love my family too. It's full of happiness and laughter. But my mom did tar and feather me when I grew up. 她一直相信不打不成才呀。
Well, what can I say? Looks like she did a good job of bringing you up.
Oh!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ar and feath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刚才朋友跟我抱怨说，他的老板太可怕了。他在工作上出了一点点小差错，老板就不依不饶，把他好一顿骂。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and feather. Tar is spelled T-A-R, and feather, F-E-A-T-H-E-R, tar and feather.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是柏油的意思。Feather 大家都知道是指羽毛。把 tar 和 feather 放在一起，意思是严厉惩罚。比如，我的朋友被苛刻的老板骂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可以说
She felt tarred and feathered by her overly critical boss.
当然了，倒霉的不止我朋友一个人。下面是一个高中生的烦恼，我们一起听。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 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 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这段话意思是，我估计我们全班都恨透了这学期的英文课。我们的英文老师总是为了一丁点小错误而惩罚我们。他判作文的时候，发现一个错字就扣好多分。我实在不明白他干嘛非要这么严厉地惩罚我们不可。
哎，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这位英文老师在判分的时候毫不留情，为一点小错而责罚学生，难怪不得人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 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 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吹毛求疵、专挑别人毛病的人。我以前常看一个美食评论家的专栏，我发现他的文章里称赞别人的部分不到10%，剩下的全都是在挑毛病。没过多久，他的专栏就被撤销了。可见大众的力量不容忽视，社会名流他们更可能因为丑闻而被大众 tar and feather。 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也在发生变化，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人的看法。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这个人说，当我看到体育明星和政客们搞婚外情的新闻时，我已经不会大惊小怪了。过去，这种人一定会被人们的口水淹死，可现在，没什么人会去严厉斥责他们。相反，社会大众会原谅他们，他们还能上杂志封面、出书、大笔捞钱，这一切让我觉得恶心。
上面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女人，玛莎·斯图尔特。她原本是家政女皇，可是后来因为股票内幕交易丑闻坐了5个月的牢。当时
She was tarred and feathered.
所以好多评论家都以为她将一蹶不振。可是恰恰相反，她出狱之后全面复出，经营的企业甚至比以前更加成功，似乎也没人再提到她犯罪坐牢的事儿了。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m so stoked! I just booked my ticket back home today! Yummy food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s! Here I come!
I envy your life! Did you buy a nonstop?
No, I have one stop in the middle, but it's not too bad. But I'm considering if I should upgrade to business class. It's a 13-hour flight, and crawling in coach class seats doesn't sound very appealing.
Seems like you've got to do some cost-benefit analysis.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upgrading to business class.
Let's go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Yay!
Hey, Wendy, you sure looked excited. What's up?
I just got a text message, and I get to fly business class on my next trip to China.
Sweet! What city are you going to?
Beijing.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s happening there next week.
Cool. I've never been to Beijing. You?
No, I've only been to Shanghai and Hangzhou.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get to see a new place.
Wendy 这么开心，原来因为是要去北京出差，而且是坐
business class
商务舱，不是经济舱
economy class
或是
coach class。
除了商务舱和经济舱以外，大家知道的头等舱在英语里是
first class。
正说的高兴，另外一位同事 Amy 走过来，问他俩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午饭。
Hey girls, wanna go walk across the street and grab some lunch?
Sure.
Yeah, let's go. You know,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What's up?
Because she gets to fly business class next week.
Sure, lunch is on me. I'm going to Beijing next Tuesday for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what traveling business class would be like, and now I'll get a little taste.
Congratulations. Business class has so much more legroom. The seats practically recline into a bed. Of course, first class is even nicer.
Amy 问两人要不要一起去马路对面买点午饭吃。
Grab some lunch.
Cindy 让 Wendy 请客。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因为她下星期要坐商务舱去北京出差。Wendy 欣然答应说
Lunch is on me.
意思是午饭我来请。Amy 说商务舱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更大，椅子放倒就像床一样，但是还是不如头等舱舒服。听上去 Amy 八成坐过。 Cindy 问她
Are you speaking from experience?
Actually, yes. My husband and I flew first class to Hawaii for our honeymoon.
Wow, that is way cool.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Is it just my imagination, or have the seats in economy class been getting smaller over the years?
I don't think the seats have gotten smaller. I think the airlines are packing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and that means less leg room.
Well, it's probably true that if we want cheap tickets,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原来 Amy 去夏威夷度蜜月时坐的就是头等舱，所以她确实是
Speak from experience.
Wendy 很羡慕地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座位虽说没变小，但是航空公司不断在机舱里加座椅。
Pack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当然，伸腿的地方就越来越小了。Amy 无可奈何地说，想要买便宜机票，就只能忍受飞机里的拥挤了。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To put up with.
是忍受。
Cram.
是动词，意思是挤在一起。
Wendy 看起来很高兴，因为她去北京出差，可以 fly business class 乘坐商务舱。商务舱更舒服，有更宽敞的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Wendy 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所以这次呢，能乘商务舱很开心。
Ugh, I hope I can get a job in the future that will enable me to fly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siness class.”I certainly wouldn't say no to more legroom.
Indeed, and the food is so much better. I guess that'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a foodie like you, huh?
Oh, you know me too well.
All right, 我们接着来听听商务舱还有什么好处吧。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So, Wendy, are you flying nonstop?
Washington, D.C. to Beijing, non-stop.
Oh, that's lovely. The thing I hate the most about traveling is layovers. You have to get off the plane, get all your stuff.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security. Then you wait around in the airport lounge for hours and finally get back on a plane and endure more hours of flying.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Sometimes they're quick, but most of the time, layovers take at least 3 or 4 hours.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once. I nearly went insane.
It's nasty.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Wendy 的班机是直飞
Non-stop.
不用转机。中途转机在英文里是
Layover.
或者是
Stopover.
Cindy 说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说一件事情是
A pain in the neck.
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特别讨厌。Wendy 也说，有一次她被困在曼谷机场9个小时。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Amy 也说，她宁可找个地方过夜。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第二天再回来，也不愿意在机场干等。
Hopefully the airplanes of the future will be faster and bigger, so we can get places more comfortably and quickly.
So enlighten me.On what pleasures await me in business class?
Well,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Each meal has several courses, and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the answer is always no problem, madam.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too. You also have your choice of dozens of brand new movies and shows on your personal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the number one best thing about business class is the leg room. You can stretch out and lie back.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商务舱的乘客有哪些特殊待遇呢？ Cindy 说，首先是吃得好， 每顿饭都有好几道菜，而且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如果你想要第二份或是第三份的话，回答永远都是没问题。
Seconds，
第二份
，It's spelled S-E-C-O-N-D-S， seconds
就是 second 后面加个 s， thirds 也是一样，就是在 third 后面加个 s。除了吃得好，葡萄酒的种类也不错。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此外还有最新上映的电影。但是商务舱最好的地方还是宽敞。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天壤之别。
Cindy's right. A 12-hour flight doesn't seem all that long.
Excellent. I a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Okay, it's my treat. What do you guys want to eat?
I'll have the shrimp salad.
And I'll have a club sandwich and a cranberry yogurt.
And I'll have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On a diet?
No, I'm just too excited to eat.
Wendy 听后很高兴，说自己十分期待，大家开始点午饭。结果 Wendy 自己只要了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小胡萝卜和番茄汁。Cindy 问她是不是在减肥。
On a diet?
等于
Are you on a diet?
温迪回答说不是，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吃不下东西。
温迪这次还可以乘坐 fly non-stop 直飞。Amy 说这简直太重要了，因为 layover is a pain in the neck， 转机特别麻烦。Cindy 说商务舱呢不仅宽敞，而且食物非常好 ，the wine list 酒单也不错，而且还有非常计时的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途中娱乐系统。
Sounds like a 13-hour flight won't be that long if you're flying business. You should consider it, Yanglin.
I think I'm gonna do it. A wine list on the plan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re you go.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ly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definite.Indefinite is spelled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形容词，意思是不明确的，无限期的。
The head coach has decided to take an indefinite leave of absence to care for his sick wife.
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球队主教练决定无限期请长假。
The union launched an indefinite strike.Requesting shorter hours and better pay.
工会发起无限期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
The bridge was closed indefinitely for repair work to be done.
这座大桥要接受检修，将无限期停止使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I feel like the construction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has been going on indefinitely.
They sure are not efficient enough, but that probably is in par with the government's pace.
Oh, Mike, you can't tar every government employee with the same brush.
Okay, my bad, my bad. But what does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 and brush 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她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她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啊、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啊。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working with you is really affecting me. I've started tarring all the VO employees with the same brush.
Really? How so?
I keep suspecting that they're all trying to dodge work.
Ouch.
Well, not us.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几则新闻。中国方面，中国的官方媒体表示，杨洁篪会见了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而且中日双方签署了双方就处理和改善关系的一下，双方达成了一下四点原则上的共识。这四点共识分别是，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上的障碍，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同时，双方还同意利用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上的互信。中国外交上的高级官员杨洁篪强调说，中日双方应该切实按照上述共识精神来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把握两国关系正确的发展方向，及时妥善地处理敏感问题，以实际行动构建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关系逐步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还报道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表示，以上四点原则共识非常的重要，日本方面愿意同中方相向而行。另一方面，日本南部的一位地方行政长官最终批准了重新启动一座核电站的建议。自从日本当局在2001年的海啸导致了福岛核电站熔毁事故之后呢，颁发了新的安全条例那以来，这将是日本方面首次重新启动一个核电站。日本鹿儿岛的知事伊藤佑一郎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经过安全检查之后，仙台核电站将要恢复运作。考虑到公众对安全的担忧，日本在2013年的时候关闭了日本国内48座核电站中的最后一座。仙台核电站将成为从那个时候以来第一座恢复运作的核电站。预计仙台核电站的启动时间将在明年。美国海豹突击队的一位前队员表示，他是2011年的时候在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位于巴基斯坦的藏身之地，在黑夜当中亲自将本拉登击毙的人。这位海豹突击队的前队员，他的身份呢，从本拉登被击毙以来一直呢都处于比较保密的状态。但是这位名叫罗伯特·奥尼尔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日前对美国媒体表示，是他向本拉登开了三枪，其中有两枪都击中了本拉登的前额，而在本拉登倒在床前的地板上时呢，又对着他开了一枪。本拉登当时的藏身处是位于巴基斯坦境内的阿伯塔巴德的一个大院里面。奥尼尔说，他当时的位置非常靠近海豹突击队第六小组的最前方。这个小组呢，当时冲入了策划2001年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的本拉登藏身的那个院落。2001年911事件呢，造成了将近3000人死亡。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奥尼尔表示，第一位进入本拉登房间的海豹突击队员开枪射击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击中， 之后呢，他是从这个 night goggles 里面，就是夜视镜里面看到了本拉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6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亚太经合会 APEC 已经在北京开幕，包括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多国的领导人也将前往参加首脑会议。北京是否将以地主国的身份大力推动中国主导的亚太自贸区 FTAAP 来对抗美国主导的 TPP 呢？而中国媒体报道反腐也将成为议题之一，为什么反腐会在经贸为主的 APEC 会议上成为话题呢？此外，美方将向中方提出网络间谍的担忧，中方将有何回应？还有大家关注的奥巴马、安倍晋三将与习近平如何会面，并且讨论何种的议题，也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欢迎夏先生。
好，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张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我们知道这次的 APEC 会议里面，我们当然知道除了很多这种政治性上的一个意义的之外呢，当然主要还是以经贸为主，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夏先生，就是这个在这个开幕式上，我们看到北京官员大力的推动所谓的亚太自贸区 FTAAP 希望在2025年能够成功。那之前我们知道说中国方面也在推动另外一个也是由中国主导，就是 RCEP。 那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两项不同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协议跟美国所推动 TPP 是不是会冲突呢？
这个我想都是区域性的贸易组织或者是经济合作组织，但是从范围上来讲当然是这个 APEC 的范畴要更为广泛。从这个RC 这个 EP 来看呢，它主要是一个区域性的综合性经济合作关系，而且它的基础呢是东盟十国，然后又增加了6个观察员，所以他们这种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组织中起积极的这种作用，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国最近这几年在很多方面无论是区域性组织还是国际性组织都想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尤其为什么中国这次这么重视 APEC 呢？是希望能够在亚太地区至少跟美国平分秋色，这已经是最保守的一个估计了，所以这次这个奥巴马跟习近平的这个会谈里边，那习近平可能就不满足于过去的那种只是参与，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促进者，而这次呢，可能又要跟奥巴马可能要讨论未来的格局，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中国的这个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说要求的是一种平等对话，而不是说遵守过去的那种继承的规则。
那我想请教一下张博树教授，就是说奥巴马总统，我们看到这个昨天这个美国的中期大选结束之后呢，很多的媒体认为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成为一个跛脚总统哦，尤其是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那当然我们知道共和党本身也是支持所谓这个 TPP 自由贸易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说这次 APEC 会不会成为美中两国在争取角逐这个区域经贸实力的一个战场呢？那么奥巴马现在已只剩下2年的任期，并且国会由另外一党来主导的情况之下，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实力来与中国做这样子的角逐？
美国中期选举刚刚结束是吧？那么新产生的这个国会的话呢，的确是吧，是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啊。那这个情况下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后2年的任期会有什么影响啊？我想的话呢，影响肯定是会有，但是说是不是就会在很多方面拉这个奥巴马的后腿，特别是在和像这个 TPP 谈判是吧，和中国这个充分这个在亚太地区的这种这个处理关系这些方面会有多大影响，我觉得这个我们还得看是吧。因为不管怎么讲的话呢，美国政治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国会和总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吧。但是就美国而言的话呢，他们现在其实更多的麻烦是在像中东是吧，这个伊斯兰的积极分子 是吧？还有最近这个乌克兰，是吧？那么这样一些事情上，当然也包括最近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话呢，确实让这个美国政府现在显得有点焦头烂额，是吧？至于说这个 TPP 谈判的话，当然也很重要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呢，现在美国遇到的更大的障碍，实际上是在谈判这个伙伴之间，是吧？比如说像日本，日本的话呢，到现在仍然没有做出这个让美国人满意的这种让步啊。因此的话呢，这个方面的情况，我们恐怕还得往下看，是吧？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现在更多的是这次这个 APEC 峰会啊，那么中国力图推进的这个亚太自贸区和美国人主导的这个 TPP 啊，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之间现在确实是处在一个暗中较劲的状态。
蔡教授，我们看到这次虽然是一个经济会议，但是像刚才耀瑜说的，这个政治的气氛是非常浓厚的。那您刚才也提到说，奥巴马去中国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习近平谈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如何在亚洲和世界平分格局的平分秋色这样一种局面啊。那我们也看到呢，昨天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呢在记者会上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今年的这个习奥会呢将有大惊喜。您觉得这个大惊喜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吗？
我想他指的大惊喜可能指的是经济上打算搞一个这个叫 BIT 的意思就是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呢，可能更主要的是美国方面给中国在投资方面可能有更多的就是按照中方过去的说法，就美国过去有很多障碍，有很多限制，那可能这个方面可以更多的放开。因为中国对美国这么多年来他是有很多的这个误解啊，这个误解呢就认为美国是有意的阻碍中国进入美国投资，其实不是，他有很多的规则没有达到那个要求。那这个我想他指的惊喜可能是这个方面，但是中国官方现在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他不满足于过去的那个政治经济格局战略格局，他现在希望在整个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的这种已经不是说遵从者，而是一个规则制定者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想这次可能是双方的一个开门见山的非常严肃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时机。然后刚才讲到 TPP 呢，这里边要讲就是说，其实现在外界都认为这是美国主导的，但是我们应该不要忽略它的这个背景。它最初是三个很小的国家啊，像新西兰，像这个美洲的国家智利，还有这个
新加坡，
这环太平洋的三个小国啊，一开始他们是搞这样一个合作，是后来才逐渐的到美国是还算是比较晚的才介入到这个事情之中。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笼统的说它就是美国主导的啊，因为这里边它也不是说有意把中国排除在外，而是说中国如果什么时候真正能够形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啊，达到市场经济的一些基础设施条件，这种基础设施它不仅仅指的是硬件，还包括制度法律各个方面的这种环境。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中国真的像当年加入 WTO 那样的下定决心改造自己的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东西那有可能会被接纳。但如果中国现在因为中国越来越自信了嘛，所以不愿意改，还是保持原来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可能就难以进入这个 TPP。
夏教授，我另外想请教您，刚刚提到说所谓这个商业的这些标准呢，法治或者是一些商务法规，那 TPP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高标准一个自由贸易的协定，那现在这个中国在推的这个FTAP 跟 RCEP， 它是不是相对来讲它的要求的标准比较低呢？那中国是自己本身就合乎这样的标准，对于其他谈判的国家也比较容易加入呢？
其实标准都不低，只不过在有些这个组织中，中国好像由于它的这个经济实力，好像让大家不敢有对它有多有冒犯啊。那实际上大家想想，这些规则基本里面都包括像人权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像这个知识产权，像环境这个大气污染这个方面的一些硬性的要求，有很多就相关的要求，其实在各个区域组织中都有所涉及。但是如果要是讲在 TPP 里边，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是不可能进入啊。或者说你进入之后还要对你进行限期的要求，你这个改正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张教授，我们看到呢，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呢，共和党夺回了参议院之后呢，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推出了一篇社论，那么在里面呢，指责奥巴马是一个不给力的领导人，政绩平庸。您觉得这是不是多少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的看法呢？
那倒不一定啊。这个《环球时报》嘛，这个报纸大家都知道，是吧？它一向发出一些个这个稀奇古怪的一些声音，是吧？所以我们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环球时报》的一些东西看得过于那个，是吧？在某些场合，它可能是传达了啊，或者是折射出啊官方的某种背景啊，或者某种立场啊。但是这个事儿我们不要过度解读，是吧？那总的说的话呢，中国当然，我想的话呢，从官方角度来讲，他肯定也注意到了，并且也会密切的关注未来，是吧？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那么这种走向到底说对两国关系、中美之间这个关系的未来会怎么样，是吧？他们当然肯定也会做出一些预判，而且的话呢，会在他的这个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做出反应，这是肯定的，啊。那我们也应该承认的话呢，奥巴马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以后，新的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当中，他的确会比过去的话面临更多的挑战，面临更多的压力，是吧？那么到底如何是吧，在美国现在的这样一个政局的格局的基础上来继续展开他的外交工作，这的确也是对奥巴马本人的一个考验，这是事实。
是，那张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就是这一次，因为刚才我们看夏教授他在分析说，很多的这个经贸协定里面，其实也还是会提到人权的问题哦。那么本次星期二这个克里国务卿在出访之前，他特别提了，他说他在到北京的时候，他一定会提这个人权的议题，并且也会涉及香港战中的话题啊。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之前也看到很多这个香港战中的一些学运的领袖，他们说在 APEC 期间上京上访，把这个人权还有这个民主的议题呢拉到一个国际的层次。那在今天也有看到，就是美国的网络媒体啊、华文媒体报道说，有可能这个李克强将在明天到广州来坐镇，来处理战中的事情。所以，是不是这个人权还有这个所谓战中的议题，也可能在 APEC 里面造成一个插曲呢？
啊，人权问题当然是中美之间的老话题，而且双方也都承认啊，在这方面是一直有冲突的啊。那么这次 APEC 会期间啊，峰会期间，我想奥巴马总统来是吧，和这个习近平之间，那当然很有可能还要继续触及这个问题，是吧？但是像香港战中是吧，这样一些个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前不久的话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就这个问题公开表态啊，这个意思是这个中国的话呢，要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是吧？特别不要这个采用武力啊。但是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好像做出了很强硬的回应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香港问题是中国内政，是吧？其他国家不能干涉啊，这当然也是这个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啊。因此，在这种事情上面的话呢，我想这个在这次峰会当中是吧，会触及，但是说会有什么结果啊？那我觉得恐怕未必有什么大的结果，大概是这样。
是，谢谢张教授的分析。我想再请教一下夏先生啊，就是另外一个 APEC 上的一个关注的焦点是反腐。非常有趣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是这个中国官方媒体都提到是说，中国方面将会提出一个反腐的一个声明，公开声明。那么美方的 APEC 的高官叫王晓明啊，他也这个在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反腐是 APEC 各个经济体共同面对的一大挑战，但是因为法律制度不同，反腐的合作面临很多的一个障碍。所以为什么反腐这个议题在本次的这个，尤其是在北京召开的峰会啊，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您也提到说，北京或者中国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法律的一个规定的制度，要怎么样才能够与国际接轨，在反腐方面取得成果呢？
我想这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中国国内的反腐，因为跟中国要进行经贸合作，外商如果不进行贿赂，可能难以做成好的生意啊，如果贿赂的话，又违反商业伦理，同时呢又触犯法律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外国人进入中国做生意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是一个两难这个结局，但是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第二层面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腐败的这些官员家属，他们把资产向海外转移，他们洗钱，他们在境外这个包括一些离岸金融市场进行操纵，有很多就是说，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了，就是他们的这种腐败行为已经涉及到美国商界甚至国际商界，所以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各国来跨区域的进行合作的，我觉得这个反腐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不是中国国内自己的这个内部事务了，已经成为一个外部事务。
特别在抓捕贪官方面，是不是也需要各国的配合？
对，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包括一些像 CIA、像 FBI、 都有可能这个介入到一些调查之中。
嗯，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在这个猎狐计划中，令完成已经是被抓捕归案啊，所以可能也是需要世界各国的这样一个通力合作。
尤其许多这个，因为美国是许多这所谓中国所谓这个比较贪腐的官员呢，将钱将家人送到美国来，所以可能也需要美方的一个大力的合作。
对，这里边还有一点就是香港战争问题里边，其实还有一个难言之隐，就是大陆的官员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香港，觉得比较安全，可以逃避很多的监管啊，因为香港毕竟是在很多方面受到大陆的这个控制，但如果要是讲这块阵地失去的话，那他以后在全世界都没有藏身之地，因为现在在包括瑞士银行都不得不提供一些个人的信息和资料，啊。
好的，我们现在呢，线上有两位观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江苏的毛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毛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是我吗？
嗯，是的。
哎，小姐，我想那个说两句话。
嗯。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APEC 会议啊，应该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应该会有成功。第二点呢，就是习近平和那个安倍啊，是吧？我认为没什么戏。
嗯。
因为安倍他就是啊，要见面，但是呢，又这样名堂那样名堂。
嗯。
这两点。
好，谢谢江苏的毛先生。我们接下来请安徽的陶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陶先生您好。安徽的陶先生。好，我们请张博士教授来给回应一下我们江苏毛先生的这个电话啊。张教授，我们看到呢，这个中日关系呢，确实是这次 APEC 峰会的一个看点啊。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安倍上台以来呢，和习近平一直都没有会面过。那么安倍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想创造一个跟习近平这样会面的一个机会，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所以这一次呢，安倍是否能够和习近平举行会谈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您觉得安倍的愿望这一次能够实现吗？按照江苏毛先生看法，他说是没戏，您觉得呢？
现在也确实还不好说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材料啊。过去这段时间的话呢，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像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大国啊，在这个习近平和安倍作为两国的新领导人上台以来两年的时间里边，双方都没有见过面啊，这个要说起来，在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显得很不寻常，是吧？也很不正常。那么两国国内当然都有关于这个两国改善关系这方面的压力，是吧？那么这次 APEC 当然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安倍也要来嘛，是吧？那么双方到底见不见，是吧？我觉得，假如说见了，比如说握手，简单的寒暄一下，是吧？这大概就是个突破了。啊，我们不可能再指望说两边之间在这个方面能够谈出更多的，是吧？这个更深刻的，或者说更具有一个实意的接触。现在来看的话呢，恐怕这些不好想象啊。但是这个日本国内的话呢，安倍当然他要考虑日本国内的很多观点，是吧？日本毕竟是个民主国家，和中国不一样，是吧？中国的话呢，这个在决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他可以不多的啊，这个考虑民意呀，因为民意在中国的话呢是可以被制造的，甚至是被操纵的啊。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的话呢，媒体是公开开放的，是吧？这个日本的领导的话呢，必须要考虑到日本民意之间的这种取向。因此的话呢，安倍这次来，是吧？如何来这个推进和中国的这种接触，是吧？当然他也受到他国内的方方面面政府的因素的影响，是吧？但是总的说，我们看到的话呢，过去这两年里面，那么日本政府方面，安倍方面的话呢，表现出了更积极的意向，希望和中国能够打开僵局，希望能够建立接触，是吧？中国在这方面的话呢，反倒是显得一直是这个态度很强硬。那这次会不会有变化？
嗯，好的，夏教授有补充。
对，因为中日这个会谈呢，中方一直就认为，除非这个日本方面在这个承认这个侵华战争，还一些态度方面，特别是参拜靖国神社方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举动，那中方才有可能跟他进行实质性的接触和会谈。但是我也不排除这次这个可能有缓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当然更主要的可能取决于日本方面态度更加积极，更多的从经贸方面或者其他一些领域做出一些可能对中国有利的这些让步啊。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像日本过去对技术方面对中国控制的非常严，一个老的说法就是至少要把这个落后十年的技术才转让给中国。那现在其实中国对日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技术层面，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方面， 那就更不用说像电子产品啊，像这个很多，其实包括摄像技术啊，这个照相器材啊，其实有很多方面还是有合作空间，啊。
像我再继续请教一下，就是说您的观察里头，今天主要是因为安倍晋三还有本人有很多争议性的作为，例如说靖国神社参拜等等，但是也包括说我们看到今年他并没有去参拜啊，所以可能也比较缓和。但是安倍本人的这个争议性的行为，或者是他本身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紧张的一个态势啊，到底有没有真正影响到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呢？也就是说，中日之间经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总额，或者是说互相的交流，其实是不是没有被受到影响？
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还是受到一些影响的。本来这些年，这个中国是有可能跟中日之间的这个贸易的数量，从数量到质量方面都有更大的这个增长，但是在这个方面的确没有很好的这种改善。我想这个可能跟政治是有直接的原因。当然你说这个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来讲的话，贸易这个伙伴，你说完全不跟他进行贸易，就像中国有一些这个愤青啊、民族主义分子所宣扬的，说只要中国坚持几年不买日本的商品，如何如何就能把日本怎么样了。其实日本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思想准备，我看到一些日本经贸人士说过，说如果中国真的不跟日本做生意了啊，日本还是能够在世界上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态势，还不可能说就因此而垮掉。很多人网民都在这个戏谑，就是说最好 APEC 常驻北京啊，经常开啊，那这样的话北京就经常有蓝天。这里边还讲到一点，就是说我对 APEC 的一个认识啊，就是说我把它戏称为这个一年一度啊，不是一年一度啊，就是几年一度的这个就是各国首脑的服装秀啊，好像没有多大的，这么多年来没有多少的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成果啊，主要是就是说那些小国好像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跟大国有一些接触，而大国呢总是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很难达成真正有效的这种成果啊。所以这次呢同样我们没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呢中国来讲这次无论如何他会收获。为什么呢？因为他呢形成了，就是说他用一种特别的形象给各国首脑特别的待遇，来表明中国现在很有实力啊，可能还会私下给很多的好处和承诺，包括向海外输出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些年来我们也知道中国对委内瑞拉那个援助啊、投资啊，有很多是血本无归，借债不还啊，但是中国就要的是这样一个外部的形象啊，在一段时间里面对他的支持和好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现在有一个初步的计划，就是要建一条铁路到巴格达啊，所谓新丝绸之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方面就是摆脱这个过去其他国际组织的影响，比如说中国现在有很多东西想替代，比如说用金砖银行替代世界银行，用这个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来替代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中国他就想这个觉得自己慢慢强大了，他就要跟各个方面要按自己的意见来那个做出一些就是竞争性的态势。
是，谢谢夏教授的分析。最后我们想很简短的请张博树教授给我们这个总结一下啊，就是本次这个 APEC 会议呢，您期待刚才很多观众也讲了，形式呢大于实质，所以您认为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议题啊，自贸区还有反腐还有人权等等，到底哪一些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呢？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本次的 APEC 会议，刚才夏教授也分析了很多的国家呢齐聚到北京，是不是会有一点像这种像天朝朝贡的感觉？
这个用朝贡这词不一定恰当，是吧？因为这个来的很多是大国，不一定需要向中国朝贡啊。但是我同意刚才叶良的分析，就是这次会的话呢，最后恐怕中国是会有所获的，是吧？因为毕竟的话呢，这是一个重新再一次展示中国这个力量、中国形象的一个场合，而且在一些个具体的经贸场合的话呢，也会有些进展。我也注意到的话呢，这次中国这个确定的这次 APEC 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其中第三一个子议题的话呢，就是如何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方面的建设。而中国自己的话呢，在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本来就具有强优势啊，就有强势，在最近这些年和国外的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发展当中的话呢，这块也确实是中国的强项。因此我想的话呢，这次峰会不管怎么样啊，中国在这些方面应该是会有所进展。
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和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参加这个今天的话题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时间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 APEC 峰会和中国的猎狐计划，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还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